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
会
有问题，
嗨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
姻
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能
力
解决
冲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由肖佳丽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节目。那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。那不知道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一段日子了吧，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想呢？或者是在您的婚姻生活中遇到一些什么难题是您很难面对的，也可以写信来跟我们聊聊。我们希望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，它成为一个平台，让大家可以彼此分担一些肩头的重担，也同时分享一些美好的信息。那今天呢，我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预备的美好的信息呢，就是跟大家谈谈为什么在这个保罗的写给我们的爱的定义的里边呢，他特别的强调了恩慈。恩慈到底是什么呢？在夫妻之间两个人互动当中，恩慈这种特质有吗？重要吗？我们呢，在节目中呢说过，爱的真谛里面呢，第一个特征就是什么？爱是恒久忍耐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句呢，就是说又有恩慈。啊，我把它整个都读一次，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，在我每次读的时候稍微的记一记，然后以后呢，您就会背下来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13:4-7这个很出名的爱的定义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就是哥林多前书13:4-7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更真更善更美的一个爱的定义。那么说到第二个要强调的是恩慈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忍耐和恩慈呢，它都是圣灵里面应该有的果子。忍耐呢，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消极的或者是被动的一个回应啊，忍一忍。但是恩慈呢，它不一样哦，它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比较主动的行为了，也是一种为了希望对方喜悦，讨对方的喜悦的一个行为。那么人怎么样做才能够显出他的恩慈呢？那譬如在家庭生活里面，有做丈夫的，有做妻子的，丈夫可以为妻子做些什么来表达你的恩慈呢？可以买些小礼物送给他，帮他做做饭，刷碗，洗衣服，或者是 分担他的家务，照顾孩子。还有啊，对妻子很恩慈的一个方式就是，你外出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回家告诉他你在哪里，在办什么事，什么时候回家。那如果回家的时候记得买一些他喜欢的食物，那就是更了不起了。还有呢，丈夫可以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。他太累不喜欢准备晚餐的时候，你就带他出去去吃一些个很健康的很清新的食物。这些啊其实都是女人很渴望的，因为常常在家里带孩子做卫生，还有一些工作的压力，也有经济上面的压力，他有很多的难处。如果你哄哄他让他开心的话，这也是一种恩慈的表现呢。更要紧的呢，就是说无论在这个男人多忙的时候，你愿意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他，跟他聊聊天，谈天说地，两个人有这种心灵的沟通呢，对女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女人呢常常会比，对不对啊，你把你的工作看得比我还重要，那不要让她有这样子的感觉。那纵使你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也是希望她的生活可以好一些，但是对女人来说，你能腾出一些时间来，对她来说是很快乐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让妻子呢有自己的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，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。有些男人呢对妻子很好很爱他，但是呢占有欲也很强，希望妻子总是陪在自己身边，好像妻子不需要有社交也不需要有朋友，那这个呢也不是恩慈的行为了。所以刚刚呢我谈了一些关于做丈夫的可以为妻子做的，那么做妻子的又可以做些什么呢？譬如我自己觉得呢在买东西的时候记得帮丈夫买他的衣服鞋子。那其实啊在男人里面呢喜欢自己去买东西的人呢并不多，这个百分比相当的低。所以呢做妻子的可以在这些方面呢表现出你对他的爱，你对他的恩慈。还有多做一些他喜欢吃的菜，那当然了也要平衡，要保持健康才好。陪他做做他喜欢做的事，比如运动啦。还有呢也要尊重他的意见，让他常常觉得在这个家里面他不光是一个赚钱的工具，他也有他的当家做主的这个位分。那还有呢做妻子的要注意，就是说在这个房事上也要满足丈夫的需要。还有呢也不能够把他看得像是看得很紧，觉得他没有自由，不可以被信任，要让他有自由，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。他健康的一些个嗜好我们都应该支持，譬如爬山啦、钓鱼啊、露营啊、打球等等，那这些健康的嗜好做妻子的都应该支持，不应该为了要省钱呢，或者是不希望他跟很多朋友在一起啊，而把他看得牢牢的。那其实所谓的恩慈说得更清楚明白一些呢，也就是我们在节目中曾经提到过的，就是说夫妻之间呢要有这个情感的存款。在夫妻两个人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，两个人都知道怎么样以恩慈对待，对不对？无论是送礼物啦，说甜言蜜语啦，常常有短讯啊、电话的关怀啊，做对方喜欢的事，还有常常的称赞他，运动的时候也愿意陪着他，逛街的时候也愿意陪着他，那这些呢都等于是在为对方的这个关系账户里面存款。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的账户里面的存款的数目越来越满，两个人呢就这样欢欢喜喜地进入教堂了。但很奇怪的是，结婚之后呢，这些恩慈的动作呢好像越来越少，那么存款呢也越来越少，有的时候换来的是一些批评啊、指责啊、出口伤人啊。对方喜欢的事偏偏不做， 不喜欢的事偏要做，那在这样大量的这个提款之下呢，不是存款是提款呢，当然将夫妻间的存款呢就都提光了，甚至要宣布破产了。所以要建立美满的婚姻关系，恩慈相待是不可少的，这样呢存款才会越积累越多。而且这种恩慈相待呢一定要出于真心，是心甘情愿的。如果好像有一些西方的人权主义的观念说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那这样的心态呢其实呢是不容易维系这个婚姻关系的。常常用公平合理的观念和配偶相待的时候，说真的，这种方式不容易让夫妻之间产生和谐美满的关系。那我自己呢，常常无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办公室，在我的朋友当中，我都很愿意听大家谈谈对另一半的评价。那这个呢我多听多了，对我们做节目啊这些个找资料啊题材的也有很多的帮助。那我常常听的过多的呢，就是说总有丈夫或者是妻子抱怨说他的另一半不公平不讲理。那还有的妻子呢就会这样抱怨说，我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都会想到他，买的全都是他想吃的，可是他从来不会想到我。还有人说，我们都在上班，却每天都是我在买菜烧饭做家事，而他下班回家就翘起二郎腿看报纸等吃饭，这是公平吗？有的丈夫也会说，我常常陪他逛街，他却从来不陪我去打球，我喜欢看电影他也不跟我去，他这样对我跟我那样对他都不大合理呀。那我相信这些例子在任何一个家庭里面呢都会见到。有时候夫妻关系不是讲究公平和不公平，如果两个人在处理家务事的时候样样都要求一定要公平合理，然后才以恩慈相待，那么夫妻间的关系一定会出问题的。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外边行事为人，我们会考虑到公平合理的状况去衡量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那特别是在夫妻的关系中，这些所谓的公平合理的原则问题呢，并非是一定可以套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的。有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吃亏就是占便宜》，那它是针对于在商场上做生意的人所写的。但是我也觉得这样的哲学套用在人际关系上也可以呀，套用在夫妻关系上当然更可以了。那吃亏就是占便宜，它很贴切了。夫妻之间常常要为了彼此要公平合理而吵到对簿公堂，大闹离婚法庭。但是如果当中有一方肯用这种哲学，吃亏就是占便宜这样的原则，那我敢说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，不但能够和睦的相处，整个家庭呢其实就是一个天堂的缩影了。因为你不要把这个吃亏就是占便宜这种想法想得这么被动，如果积极一些，你想到你能跟你所爱的人对他你吃点亏，其实就是爱他更多一点，你爱他多的时候他也会更爱你，这不就是占便宜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千万不要总想那些个负面的消极的，合理公平的原则我们需要知道，但是对于相爱的人来说，公平合理已经是其次了，最要紧的是你要爱对方，而且爱到他能够感觉你对他的爱，那你就真的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了。少一份仇恨
就像一份苦难，这地球太小，容不下更多苦度愁怨。多一人去来，就多一片平安。这世界太大，人类的爱却无法覆满，覆满破碎的生命啊，不要再被仇恨摧残。孤独的灵魂啊，倾听上帝爱的
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欢迎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，我们读一读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五节。这里呀，说到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摩西，他长大了。十一节说，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兄弟那里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人的说，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那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便惧怕说，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一日，他在井旁坐下，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引父亲的群羊，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。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引了他们的群羊。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，他说，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他们说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，那个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。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逊，意思说，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过了很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。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读了这样的经文，我们就想到摩西，他的生活中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波折。本来公主救了他，他在皇宫里面过着王子一样的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可是呢，以色列人他的同族人却还在做奴隶，受虐待，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。后来在摩西40岁的时候，他到王宫外观看以色列人做苦工的情形，那个时候啊，他已经知道自己也是以色列人，而不是埃及公主的亲生儿子。那一天，他看见一个族人被鞭打，他很生气，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，还把他的尸体呢埋在沙堆里面。摩西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件事，但是第二天他才知道，原来已经被人发现了，连法老也知道他杀人的事了。摩西就很害怕，就从埃及逃到了米甸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，也读到摩西和他妻子的相遇，对不对？摩西坐在井边休息，叶特罗的七个女儿出来打水给父亲的羊喝，摩西就帮这些女孩子打水，女孩们很快地打完了水，比平常还要早回到家里。叶特罗才知道，原来摩西帮了他女儿们的忙，于是呢，就邀请摩西到他们家里去吃饭。后来摩西留了下来，和叶特罗一起生活，而且呢，娶了叶特罗的女儿希波拉为妻子。经文也说到，摩西呢，和希波拉生了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叫做格逊，小儿子呢，其实是叫做以利以谢。摩西在米甸一直住了40年，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法老王死了，可是以色列人呢，仍然是埃及人的奴隶。但是啊，上帝却听见了他们的哀哭，也看见了他们的痛苦。上帝他并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许下的诺言。朋友们，如果我们在困苦当中，我们可能好像怀疑上帝知不知道我正在困难当中，知不知道我正在缺乏当中。看了今天的经文，听了摩西的故事，他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可以听见我们的痛苦的，而且上帝既然与我们立约要拯救我们到底， 他就是绝不会忘记的。有一位朋友问我说，他说夫妻吵架的时候，两个人都是手指着对方，大家指责。他说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的这种行为才会停止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的确，生起气来口不择言，而且加上身体语言对对方大家指责，这样的争吵，这样的争论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？如果双方吵架的双方，如果一方在争吵中赢了，我觉得实际上呢，就是两个人都输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呢？就是赢了一场架，输了一头家。这句话很好，希望听众朋友们也都记着。如果婚姻中没有冲突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希望大家都有能力解决这种冲突，而且在争吵的时候，你要记着，不要为了一气之争输了两个人的感情，要双赢才是真正的赢。听众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。那今天呢，跟您分享的信息，跟您分享的经文还有诗歌，您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写一封信告诉我。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批评指正的话，也可以写信告诉我啊。那今天呢，在节目尾声的时候，我特别的要和朋友们分享一本书。这本书呢，叫做《健康新起点》。做妈妈的，做主妇的，会很关心一家人的健康，是不是？健康新起点，除了告诉我们要吃健康的食物之外呢，它也告诉我们应该重整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健康新起点是我今天要免费送给大家的，您可以写信来索取。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at。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邮件了。记得告诉我们您要索取的书籍是《健康新起点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，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，再见。